病人需要关爱，临终更需要关怀。让我们一起用爱来面对人生的最后一程。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临终关怀栏目。
基督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我是张修女。在临终关怀的上一讲，就是第三讲中，我与大家分享了临终关怀关怀全人的身体层面。身体是我们灵魂的居所和宫殿，也是我们情感的依据之所。一个人的身体是否舒适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有一些疾病生病后身体非常痛苦，那是否有一些可以控制疼痛的药物，让一个病人的身体他的疼痛是可以在承受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我们关怀病人的身体，也关怀病人居住的生活环境是否够舒适。那今天第四讲，我将主要围绕临终关怀的关怀全人层面的社会层面和全人心理层面。首先，全人关怀的社会层面，协助病人慢慢的放下和了结一些跟人跟事的社会关系，这为一些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工作的角色和关系的年轻人啊，年轻的病人是至关重要的。帮助病人慢慢的放下和了结一些社会关系，能让病人轻松的专注于自己当下的生命。其实这是不很容易的。试想，一个在高速路上奔跑的汽车，突然踩住刹车，让车停下来了。在这个过程里，它是需要一定的缓冲。一个健康的人，或者说一个年纪不是太长的人，他还在工作着，可能身体的突然不适让他放下一切，或者意外的事件发现身体出了问题，出了毛病，那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让生命的节奏慢下来，同时呢，那生活的脚步也得放慢。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其实不是很容易的。要协助病人，让病人有空间来释放自己内在的一些压力，有人聆听他，能让他释放自己心里的感受，负面的情绪，使生命的焦点从专注于工作慢慢专注到自己当下的身体的状况还有生命的状态，弄清楚究竟在自己的身体上发生了什么，或者生命里有哪些信号在呼唤自己。关于生了病如何面对疾病的态度，在后面还会有一讲专门来讲面对疾病的态度。生了病有了大把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要充分的利用它们来梳理自己的生命，可以向天主发出自己的呼唤，自己的倾诉，分享跟主你自己对生命的一些牵挂，一些担忧，一些焦虑，尤其是在检查和确诊这样的过程里边，人心往往是很忐忑不安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临终关怀是要协助病人慢慢的把焦点从工作转移到自己的生命和身体上来。如果真的一旦疾病确诊了，要协助病人慢慢的放下对人生的牵挂，能够以平和的心怀着希望准备自己的生命，让自己有能力 活在当下。因为一个人一旦生了病，甚至尤其是一些绝症或者是一些癌症的晚期等等，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那这个时候要做的是更加珍惜生命，珍惜每一个当下，珍惜与自己身边的人的亲情，让有限的时光活得更有质量。好，有能力准备自己的生命踏上另一个旅程，预备自己有尊严的、平和的、端庄的离去。临终关怀师也要协助病人的家属适应病人生命的这个突然转折，而在心理和情感上能够得到陪伴。其次，我们谈全人关怀的心理层面的关怀。临终关怀尤其要关怀病人的心理平安。病人心里有平安吗？尤其在生命的倒计时里，对于死亡有开放的心理准备吗？也许病人当下很可能会有焦虑、恐惧以及绝望的情绪。关怀师要关注病人的情感和病人的这些情绪，并陪伴病人处理这些负面情绪。首先要关注到，承认自己有这些情绪，也要接纳这些负面的情绪。当一个人承认并接纳了自己的情绪，才有能力陪伴自己的情绪。在这个过程里，让病人能够分享自己的担忧，自己的情绪，慢慢地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接纳死亡。病人可能还有一些诉求，或者他有一些诉求自己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作为临终关怀者，要祈祷圣神的光照，能够去设法帮助他，让他能够表达出自己的诉求。关怀师还可以透过一些兴趣爱好的满足，比如说运用音乐治疗、吟唱圣歌，达成病人的心理放松，协助病人尽量能够保持开朗乐观的心情。透过定期的探望，开展一些活动，比如说一起唱圣歌，一起祈祷，一起说故事，一起回忆生活的经验，做一些分享等等。我们可以让病人诉说他生命中最得意的故事，最难忘的故事，最感恩的，最痛苦的经验等等。可以为病人举办生日故事会，从挖掘他的生命故事开始，比如生命故事的口述、生命的感悟、爱的分享等等，让他的生命找到意义。病人如果还有一些心愿，比如他觉得自己还有一些使用价值的物品、衣物，愿意捐赠出去惠及他人，那我们可以帮忙举办感恩或答谢会。对于一个没有经历过病苦的人，有时候是不容易了解一个在经历病苦的人的生命的心理反应和需要。在这里，我们简单的来了解一下一个病人的心理反应和他可能有的需要。作为临终关怀师，虽然你可能没有经历过病苦的痛苦，但是需要对临终者的心理反应和需求有一定的认识。一个人患病，无论他是在怎样的年龄，大多数的人一旦生病检查以后被确诊了，被告知疾病是难以治疗的或者是不能治疗的时候，其实病人的心理反应是非常复杂的，或者说是非常丰富的。首先，他始终有一种不确定感，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再好起来，不确定病期有多长，能否治好，不确定家人或者亲人是否会对他 有好的照顾，或者会有嫌弃，家里的经济力量足够吗？等等。生病让人慢下来，让人放下许多的东西，放下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没有圆满的关系，未了的心愿等。病人有时候会承认自己的病情，有时候也会否认。他会有希望，觉得自己可能还会好，忽然可能又转为绝望，因为他看看家里人低声地说上几句，或者是家属出去背着他说几句话，有时候他会突然感到绝望。所以作为一个病人，他的心理是非常丰富的。当病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会害怕自己成为家里人的负担，尤其是当病势来得太快，他或他害怕失去自控力，任人摆布，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孤独感或失落感，还有一些生命中没有完全消化的一些恩怨情仇会涌上心头，浮现出来。病人有时候会表现出认命，但有时候也会不甘心，会跟自己信仰的主讨价还价，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过程中，有时候他也会积极的准备，愿意去面对，但是很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下一个情绪就是逃避。有时候会表现得非常有勇气，但可能转瞬间就有很多的恐惧，比如未知的恐惧、失落的恐惧、分离的恐惧，甚至死亡过程中的恐惧。有时还会有一些未了心愿的遗憾，感觉到自己的人生来不及了，来不及补救的一些遗憾，一些没有完成的理想等等。所以他可能有时候表现得比较平静，而有时候就表现得非常的悲愤和很犹豫，有时候会表现得比较淡漠。一个病人的情绪可能是千变万化，非常丰富的，变化多端的。因此作为一个临终关怀者，怎样来了解和观察病人在患病的过程中，在生命的晚期，这些内在的、心理的、情感的以及情绪的起伏变化，只有当我们能够了解病人可能有的这些内在心理，才能更好的陪伴他。我们还需要了解病人的希望，所有病人都希望减轻痛苦，有的病人可能会非常希望被治愈，延长生命，也有的病人愿意借着生病来补赎一生中的缺憾和不足，愿意与家人修好。当然也有的病人希望能够早些离世，但是相信所有的病人都希望最后有尊严的、平和的、安宁的离开。如果大家有机会学习一些生命成长的课程，可帮助我们自己对内在生命有所认识与感受。当我们对自身内在的生命起伏波动有一些经验时，我们能够更好地感受到自己内在世界的情绪变化时，才能够帮助病人更好地为病人的感受命名，协助病人疏导情绪、疏导感受，从情绪的变化中发现生命需要整理的部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天主祝福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会。